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6月1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承诺提供1800万美元给越南购买巡逻艇，中国海军上将赵本宣科辩护中国填海造地，南韩和美国举行联合反潜演习，美国国会参议院未能够延长国家安全监控授权，台湾民进党主席兼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现在在美国进行紧为期12日的访问。
那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到中西部，尤其是芝加哥，跟我们在
在访美之行的第二站，蔡英文去到芝加哥，他亦再次向当地的台湾侨胞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和台湾人民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版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承诺提供1800万美元帮助越南购买美国制造的海岸警卫巡逻艇，以增强越南的海上防御能力。卡特正是在越南访问，加强美越两国之间的军事关系。卡特和越南国防部长星期一签署了一项意向协议，作为扩大双边合作的指导方针，包括美国帮助越南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作准备。在越南海防市的一个海军基地，卡特观看了去年被中国船只撞坏的一艘越南巡逻艇，当时越南和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发生对峙。卡特在为期11日的亚太之旅开始之际，敦促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所有国家停止填海造岛。他又表示美国反对在地区军事化以及制造紧张局势的行动。越南和中国等国家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其中中国的填海造地工程规模最大，加剧了地区紧张关系，引发民众对军事化感到担心。中国强硬地回绝了美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作业的批评，但是并没有澄清听众提出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说，中国海军上将孙建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作大会演讲，将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地工程形容为合情合理合法。他又说中国正是提供国际公共服务。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孙建国说，
中方在南海的诉求没有变化，中国通过谈判协商。
孙建国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并没有改变，中国对通过谈判磋商解决有关争议的立场亦都没有改变。听众当中其他国家的军官、外交官、学者和记者纷纷向孙建国提出问题要求澄清，但是这位中国军队高官赵本宣科并没有提供任何的澄清。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部资深顾问格拉泽说，孙建国的表现使到大多数与会者担忧中国含混不清的意图。
To simply read prepared answers to questions demonstrates, I think, an in-your-face dismissal.
格拉就话，孙建国回答问题照本宣科，佢认为呢种做法系对国际社会成员所表达嘅担忧，当场表示不屑。他又认为民众会失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一日之前在新加坡表示，中国在争议水域的填海建设使到中国脱离了国际规则规范，而这种规则规范是亚太安全的基石。他说，
Our position, just to be clear, is that all of the claimant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卡特说美国的立场很清楚，就是在南中国海争端之中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应当停止填海造岛活动，不要进一步将建筑军事化，应当谋求和平解决办法。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的南船飞机在国际公海和国际空域将不理会中国提出的回避南中国海某些区域的要求， 北京聲稱那個海域的很多小島是中國的領土，但其他國家不接受這種聲稱，很多周邊國家亦都對那些島礁提出了主權的要求。美國和南韓開始進行一次大規模反潛演習，幾個星期之前北韓宣稱成功地完成了潛射彈道導彈試驗。南韓國防部星期一發表聲明說，就演練內容以及參與船隻數量而言，這次演習都是韓美迄今最大規模的反潛演習。演習將進行到星期三，地點是南韓南部的濟州島附近的海域，十多艘艦船參加演習，包括一艘南韓宙斯盾級驅逐艦以及反潛偵察機和直升機。在美韓舉行軍演之際，北韓核武器以及彈道導彈項目的擴大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美國國會參議院星期日未能夠批准延長有關授權搜集電話記錄的幾項規定的有效期，因此美國國家安全局失去了這個權限。有關規定是在美國2001年9月11日遭受恐怖襲擊之後制定的。曾經一度保密的這個項目授權美國國家安全局搜集電話號碼、撥打日期和通話時長等的訊息，以便挫敗恐怖分子的陰謀，但是該個項目招致美國民眾的批評，他們認為自己的隱私受到了侵犯。一項新法律對該項目加以修正，允許國家安全局根據個案向電訊公司查詢有關的數據，但是不得自行搜集。美國國會眾議院在這個之前已經通過了這項法律，監控項目在星期日午夜期滿失效，參議院未能夠在這個之前批准該項目延期，但是仍然可以在這個星期之內通過新法律。美國國務卿克里騎單車的時候發生意外造成腿部骨折，他星期一將會返回美國。在星期日，克里在距離瑞士邊界大約40公里的法國城市洪濟耶附近騎單車的時候發生意外之後，在瑞士城市日內瓦的一間醫院接受了治療，傷勢穩定。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并且邻近六四，你对六四26周年有什么感想呢？欢迎你打电话来发表意见。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6年主办六四纪念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问美国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已经在上个星期五晚到了美国，开始他的美国之行。他第一站是在上个星期五到这个洛杉矶，之后他在星期日已经到达芝加哥，稍后会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不过首先我们看看有关他在洛杉矶的行程。民进党主席和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访美的第二日，就在洛杉矶面对600多名台湾的乡亲，发出坚持民主和稳定台海两岸局势两大讯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富在洛杉矶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个礼拜六在洛杉矶正式展开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的活动。美国国会众议员刘云平一早就来到蔡英文下榻的机场附近酒店拜访，两个人在会谈后面对传媒。刘云平表示自己是国会众议院唯一在台湾出身的众议员，他表示商谈的主要话题都是经济。刘云平说，他四月份对台湾关系法表态支持，认为保持稳定和安全、改善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贸易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位到访的国会众议员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他在台湾侨胞欢迎蔡英文的晚宴上表示，必须要让台湾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取得一席之地，否则台湾将来的出口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蔡英文上午主持了50多个台湾和台美青年参加的青年论坛，青年学子提出的问题都和经济有关的。在智库米尔肯研究中心做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麦克尔林是这样说的，
包括台湾的犯罪问题、老人照护的问题，然后还有那个中小企业，这个在台湾
就是发展有关台湾高等人才外流，还有怎样去吸引国外高等人才的问题。另外有几位与会者提到台湾犯罪问题、老人照顾问题，还有中小型企业在台湾发展的问题。基本上归纳起来，这些问题都和经济有关。特洛伊业是社区学院的学生，他对蔡英文所提经济转型发展中小型企业的想法印象深刻。至于两岸问题，特洛伊业说彼此交流不够深刻，台湾人对大陆人有些误解，大陆人对台湾人亦都有些误解，这些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只要资讯可以再透明一些，然后更加理解去了解彼此。蔡英文下午参与了十多位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学者为主的学者论坛。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杜克雷是这样说的，
Finding a way to work with Beijing。
他说蔡英文将来要找出和北京打交道的方法，让双方的利益都照顾得到，继续促进台湾人民的经济繁荣和发展的机会。杜克雷认为蔡英文的工作艰巨，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台湾年轻人担心和中国大陆更多的经济整合会局限了他们的发展机会，因此他们非常沮丧，亦都是2014年太阳花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杜克雷强调，两岸政策必须要有台湾的民意支持，一旦失去民意，北京亦都会质疑谈判结果的效力。他说蔡英文试图和年轻人、党内成员和政治独立人士讨论要建立起一套两岸关系的新思路。杜克雷认为和四年前相比，华盛顿方面对民进党在两岸问题的立场已经比较放心。对于外界质疑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讲法，前民进党美西党部主任郑石坤是这样说的，
维持现在的台湾是不属于中国的这个现状，他所强调的这个
维持现状是维持现在台湾是不属于中国的这个现状。他所强调的这个标题，我们觉得可以跟中国去谈，亦都可以经济合作，但都要是在互惠平等的原则之下。蔡英文当晚参加了600人的欢迎侨宴，他接受了102岁的老太太蔡瑞云致赠祝福他当选的礼物大蒜、粽和菠萝，象征了当选、包中和往来。蔡英文在压轴的演讲中表示，他不单止以民进党主席身份，亦都是以参选人身份而来的。他说请大家放心，这一次他准备得很好，这一次他们一定会成功。蔡英文说报道说他来美国面试，其实不是，他是来向国际朋友传达两个重要的信息。蔡英文说，
台湾跟美国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语言，那个语言不要多说，就是民主、民主与民主。
蔡英文表示，台湾人永远坚持民主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台湾和美国之间有一个共同语言，这个语言不用多说，就是民主、民主和民主。美国支持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和理念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台湾亦都是一样。他相信2300万台湾人绝不容许现有的民主体制有任何一些倒退。台湾人有权利选自己的总统，台湾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蔡英文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他第二个信息就是维持台海和平。他说，
我们会尽一切的力量确保台海局势稳定。
蔡英文说，他们会尽一切力量确保台海局势稳定，区域的和平是所有国家共同责任，他们会让周边的国家包括中国保持顺畅的沟通，尽最大努力增进了解，消除歧见。蔡英文接着讲述他用维持现状来到讲明两岸政策的用意。他表示，他要强调的是维持台海和平和两岸的稳定发展，将会是民进党执政之后重要目标。蔡英文指出， 台湾会担当起国际社会责任，成为亚太安定力量，台海稳定才能够令未来四年八年的时间有足够的能量和时间来到壮大台湾。蔡英文批评台湾过去七年在民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倒退，年轻人梦想都消失。他说他如果当选，最大责任就是壮大台湾，壮大自己的国家，帮台湾人找回自信。蔡英文提出壮大台湾需要做的三件事，他说第一件事就是充实民主，令民主更加优质，第二就是要创新经济，让台湾的经济建构起一个创新和智慧之上，而第三就是要建立公义，令到台湾的社会更有公义。在发展经济方面，蔡英文强调要摆脱过去的价格取向的产业模式。蔡英文说，建立一个以技术创意为取向的产业形态，台湾要在世界上做独门生意，他们不做杀价格的生意，只要新产业规模建立起来，台湾就可以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就业机会，直接解决台湾的增长停滞以及财富分配问题。蔡英文指出，台湾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避免单一市场，他认为建立台湾的经济自主、政治的自主性就会强化。参会的掌声和欢呼声彼此起落，有如庆功宴。蔡英文星期日转往芝加哥，继续六大城市的访美之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民进党主席兼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美国进行为期十二日的访问，他所到之处都有欢迎的民众如影随形。在访问美国之行的第二站就是他去到芝加哥，他在星期日在芝加哥再次强调台湾的民主价值和台湾人民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有关的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和直直在芝加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5月31号离开洛杉矶之后是抵达芝加哥，受到了芝加哥当地的台湾侨界热烈欢迎。蔡英文是台湾首位到访芝加哥的总统候选人。
那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到中西部，尤其是芝加哥跟我们在
蔡英文在芝加哥表示这次他们第一次到中西部，特别是芝加哥，来同他们在这里附近的乡亲以及在当地的台湾来的朋友见面。而在欢迎晚宴上面，蔡英文首先用客家话是向在场很多的台湾客家乡亲是表达感谢。
恭一声希望安之社。
蔡英文以浴火重生的芝加哥为例，谈到了民进党过去七年来亦都经历了浴火重生，现时民进党已经做好准备要展翅高飞。蔡英文表示，他投入选战的意义就是要尽这一代人的责任，留下一个更加好的台湾交到是下一代的人手里面。蔡英文还强调，他要留给台湾人民完完整整的选择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我们绝对不容许任何的民主体制有任何的
蔡英文表示，台湾绝对不容许任何的民主体制有任何的一点倒退，台湾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总统，决定自己的未来，这些的权利，这些的民主现状绝对不能被改变。蔡英文还表示，如果民进党明年执政，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政府跟得上社会进步的脚步。蔡英文还提出了三大施政方向，首先建立更加完整的民主。蔡英文表示，台湾民主必须不断深化、不断改进，台湾亦都必须建立一个权责相符的政府，来督促政府的决策更加透明、更开放、更加能够被监督。其次，台湾要发展更自主的经济。蔡英文主张，台湾不能长期依赖单一市场，应该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同时推动台湾经济结构转型。第三，建构更加公义的社会。蔡英文表示，国家财政必须重整，确保年金体系不会破产，不会债留子孙。台湾除了发展经济，政府要让产业发展以及是环保共存，让企业的利润以及劳工共享。很多前来支持的民众都对蔡英文以及民进党赢得2016年的总统选举抱有很高的期望，现场吸引了来自美国中部地区各地超过1000多名的支持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直直在芝加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2015年嘅5月30号喺美国首都华盛顿，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连续第26年主办六四纪念会，去悼念喺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当中牺牲嘅人。流亡海外嘅资深民运人士魏京生话：六四追求民主同人权嘅精神喺26年后并唔会被磨灭。咁仲有海外新生一代表示，纪念六四系佢哋嘅责任。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同黄子阳喺华盛顿嘅报道。5月30号晚上7:30至9:30，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的公园里面，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为六四26周年举办了烛光悼念晚会。魏京生在1989年学运开始之前，就早在10年前就因为从事民主活动而坐监。这名资深民运人士在今次纪念会上说，或者对部分人来说，26年前发生的北京屠杀事件已经是遥远的记忆，而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六四的封锁，很多中国的年轻一代并不知道六四事件。但魏京生说，他并不担心六四精神会消亡，亦不担心中国民主化后继无人。
那么中国这个民主化是不是后继无人了？我说不会的，他可以不知道六四，但是呢
魏京生话：中国民主化会唔会后继无人呢？佢话唔会，佢可以唔知道六四，但系如果中国人知道自己需要受到别人嘅尊重，要人权，要过好日子，中国要有民主，佢知道呢一个，咁呢个就系六四嘅精神。呢个精神系永远唔会磨灭，亦阻挡唔到。魏京生承认，同以前比较，因为种种原因嚟参加纪念会嘅人数咧显著下降。咁古意系嚟参加六四二十六周年纪念嘅新生一代，佢目前系美国乔治亚大学嘅博士研究生。佢喺冇几耐之前起草咗一封六四二十六周年致中国国内同学嘅公开信，受到中国官方媒体嘅批评。咁佢喺纪念会上解释自己当初写呢份公开信嘅原因。
这次呢，我们起草了这封六四公开信，是因为我们在
古意话，今次佢哋起草呢一封六四公开信系因为他们留学海外，接触到非常多当年在中国国内很难接触到的资讯，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26年前曾经发生过这一宗惨绝人寰的一祸，而真相至今仍然被掩盖被篡改，而当年的幸存者依然被骚扰和监禁，而当年的牺牲者一直被无名化。他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有责任将真相讲出来，特别是要给他们的同龄的人，给中国国内的朋友知道，咁样嘅话，咁六四牺牲者嘅鲜血先至唔会白流。咁古意又认为自己亦曾经担心，亦曾经害怕，但系佢最后就选择去咁做，系希望自己嘅后代唔会好似自己一样害怕。吴建文系六四事件嘅参与者之一，佢曾经系南京高智联嘅领导人之一。咁因为六四事件，佢曾经被送入监狱7年，喺一个月前佢啱啱离开中国嚟到美国。咁佢话纪念六四，仲因为六四之后血痕仍然加深。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26年来以后，中共没有改变他们当年的所有的。
吴建文话，因为26年嚟，中共并冇改变佢哋所执行嘅一贯路线，并冇俾中国嘅政治改革同民主改革有所推进，而相反喺旧年开始，见到类似好似郭玉闪、蒲志强、于世民等人，因为佢哋追求自由，先后又走入佢曾经走入过嘅监房。对于这些自由人士的打压，显然是与中国推进法治中国、宪政中国所完全违背的。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自从六四事件之后一直继续，最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国记者高瑜、维权律师蒲志强在内的部分异议人士仍然被关押。而全美学智联就将2015年的自由精神奖颁给了在今年4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的高瑜。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和黄子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在海外从事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中国民主阵线的日本分部在星期日晚在东京举办了今年纪念六四二十六周年的集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中国民阵日本分部今年主办纪念六四事件二十六周年的集会，是以讨论今日的中国为名的研讨会方式举行。五月三十一号晚在东京池袋的东京艺术剧场，约有五十人出席了该研讨会。演讲者有内蒙古人民党日本支部代表斯巴亚娃、国际非政府人权观察组织代表吉冈利代、中国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王立明、民阵日本分部成员董鹏同任环崩大学教授 Hima Gayopo。 自1989年6月4号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镇压学生的震惊中外六四事件以来，民阵日本分部每年都举行集会，不过随着年月过去，集会人数不单止连渐凋零，而且参加的日本人越来越少，今年50人的规模几乎更加是近年来的最低纪录。民阵日本分部理事主持研讨会的李松华，他们现在也不宣传这个纪念集会，来不来参加说白了就是凭两个字，良心。不过他说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参加民阵活动的很多都是20岁前后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六四事件，但是知道以后就积极的参加纪念活动、协会主办研讨会等等，说明中国民主化还是有希望。李松说6月4号当日民阵日本分部照例会去中国驻日使馆递交请愿信，要求中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中国民主化。中国民阵日本分部每年主办纪念六四事件的集会，几乎都是在6月4号前的周日举行，不单止是因为便于参加者有时间出席，而且李松说民阵的日本成员日常亦都个个打工很忙，不要讲话维持生计不容易，贴钱活动的账都算不清。在东京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物价高昂都市，加上面积巨大，日本人生活很累，旅居的中国人生活更加艰难，但是每年纪念六四的集会总有一些日本人和中国人参加，尤其是中国人还有拖儿带女坐了几个钟头的车来到的人，显示了在中国国外享受着自由，有些人还享受着民主制度时，仍有些中国人在仅有的余心余力之中仍关切祖国的政治。在逢十逢五的大型纪念集会里面，还见过一些其他国家的人权组织、民主活动组织代表等演讲或者旁听。日本纪念六四事件的集会持续20多年来，几乎每一次集会都是对过去一年中共未能平反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失望、气愤和声讨。近年比较注目的是西藏、新疆、内蒙古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控诉过去一年该地区少数民族遭遇的当局暴力。周日内蒙古人民党代表斯巴亚娃演讲中，亦都是以一张张图片来讲明过去一年在内蒙古主要围绕迁徙、征收土地等纠纷，蒙古人遭遇的当局迫害。每年东京的纪念集会亦都必有刚来自中国的演讲者，说明中国内部的最新国情。今年是去年起开始在日本流亡的变态辣椒王立明，不过王立明以他的漫画来说明作画的时政背景，还是这种集会上少见的方式，而且因为幽默不时引发笑声，成为今年纪念集会的亮点。活跃在日本传媒中的藏人 Pima Gayopo 出生西藏望族，13岁的时候被中共政权逼出中国，从此旅居日本至今已经50年。他在集会演讲中严词批评日本政客和主流媒体缺席今年的纪念集会时说，89年天安门事件后，日本支持或者纪念集会上曾经有很多带着国会议员勋章的政客，还有各大日本传媒记者，但是现在天安门事件一点都没有解决，这些人就消失了，这个形同助长中共暴政。Pima Gayopo 还针对最近3000名日本访华团在中国的交流活动时说，恐怕很多的日本人相信这样是与中国民间交流，但中国人相信吗？中国真正的民间人能够报名参加与日本人交流吗？他亦都说天安门事件使他知道，原来中共不单止对少数民族暴政， 而且对同族的汉人亦都是暴政，所以十分敬佩二十几年来在东京主办纪念集会的民阵日本分部成员，每年他都来参加集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决定对89名欧洲政界人士和军方领导人实施旅行禁令。美国国务院说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拘押了几名美国人。卡塔尔继续禁止获释的塔利班头目出境。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前英国外交大臣李夫金德说，俄罗斯决定对89名欧洲政界人士和军方领导人实施旅行禁令，这些表明西方因俄罗斯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而对莫斯科实施的制裁行之有效。李夫金德星期日对英国广播电台说，如果西方的制裁没有令到俄罗斯官员感到非常痛苦，他们就不会做出如此的反应。在一日之前，欧盟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宣布实施的旅行禁令完全是专断无理的。俄罗斯的旅行禁令名单上面包括数十名欧洲国家的议员和政府首脑，他们去年支持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惩罚莫斯科在乌克兰危机之中扮演的角色。除了对俄罗斯高层官员和商界领袖实施旅行禁令之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洲领导人去年9月还决定对俄罗斯最大的金融机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说，几名美国人被也门什叶派胡塞反政府武装拘押，胡塞反政府武装推翻了美国支持的也门政府，并且在继续争夺这个阿拉伯世界最贫穷国家的控制权。华盛顿邮报亦都报道说，据信四名美国人被关押在也门首都萨那附近的一所监狱里面，但是美国争取他们获释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这份报纸又说，被拘押的人员当中并没有人为美国政府工作，据信其中三人一直是在私营企业工作，另外一个人的职业还未清楚，但是他拥有美国和也门双重国籍。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说，美国正是尽一切所能让那些人员得以获释，但是他拒绝提供有关他们身份和处境的更多信息。在美国情报的协助之下，沙特阿拉伯从三月底以来一直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击，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港口城市阿丁推进之后，美国支持的也门总统哈迪逃往沙特。卡塔尔同意延长对五名塔利班高级领导人的旅行禁令，这五个人去年从关塔纳摩湾美军监狱释放之后一直住在卡塔尔。美国释放他们是为了交换被俘的美国军人包贝里达尔。美国官员说，在美国卡塔尔和阿富汗三国磋商寻找一个长期解决办法之前，对五名塔利班头目的旅行禁令一直有效，目前他们不能够旅行并且接受到监控。包贝里达尔在离开阿富汗的驻地之后被塔利班捉获，并且被监禁了五年，他今年三月被控开小差，如果罪名成立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获释的五个人都是塔利班的高级头目，塔利班一度控制阿富汗，并且在1996年到2001年期间收留基地组织。基地组织2001年9月11号袭击美国之后，美国为首的联军出兵推翻塔利班政权。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坚持认为，这五个塔利班头目应该无限期留在卡塔尔，或者是被移交给阿富汗。美国国务院认为必须努力防止从关塔纳摩湾监狱获释的人返回战斗，威胁美国人或者美国的国家安全。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星期一说，塔利班星期日夜间袭击了东部贾拉拉巴德市的警察局，有五名叛乱分子被击毙，十名警察受伤，安全部队活捉了一名袭击者。塔利班在午夜前发动恐怖袭击，一名自杀炸弹手在警察局大门附近引爆了装满炸药的汽车，几名全副武装的叛乱分子随后冲了进去警察局。省官员说，警察局里面的阿富汗军队和袭击者交火枪战一直持续到星期一早上，直到安全部队击败袭击者。受上个月地震影响的成千上万名尼泊尔儿童在学校复课之后返回课堂，五个星期之前的灾难造成了8600人遇难。在星期日，学童排着队走过 残断瓦去上课，课堂被安排在帐篷和由竹筒塑料防水布搭建的临时教室里面。学校当局说将会鼓励学生和老师讲述他们的地震经历，这些老师接受过相关的培训，能够帮助学童克服精神上的创伤，调整好状态回归课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知名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几日前突然间感到身体不适，目前依靠人工呼吸，很多人怀疑他有可能被人落毒。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教授戴亚门就民主发展的一本新书在香港发行中文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六四26周年的前夕，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与法制研究中心的教授戴亚门30年来的民主发展课程讲义《民主转型22讲》的中文版，近日就由香港的索源书社推出，田园书局发行。戴亚门教授特别为这本书出版致信中国读者，并且警示中国领导人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开启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开放的进程，以免重蹈1989年发生的重大政治危机，甚至遭遇类似前苏联瓦解的命运。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国际知名民主转型研究学者戴亚门教授的这本著述，由去年六四纪念日封崇德、洪炎、张伯凹等六四学生领袖发起复校的天安门民主大学的组织翻译，是天安门民主大学教材丛书的第一种出版物。该书是戴亚门教授2013年发布的有关全球民主转型，特别是极权以及是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研究的网络公开课程。同时担任胡佛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的戴亚门教授在致中文读者的信里面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及是中共面临的困境在于，若然中国不民主化，他们就要冒重蹈苏联等共产政权覆辙的风险，因为政治体制腐败和不愿改革而绝死。戴亚门教授还表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现状以及是未来走向的关切。他指出，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是未来几十年内全球民主前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这个或者是前途未定的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前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的封崇德是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执行长，参与组织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人在温哥华参加当地六四纪念活动的封崇德星期日晚间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转型22讲这本书对中国民主转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这本书其实对中国的民主转型，我们认为有相当大的现实的意义的。
封崇德表示，这本书其实对中国的民主转型，他们认为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专门讲全世界各种民主转型发生发展过程，对于中国的民主转型。戴亚门教授就提出了他的洞见，以及是他对中国现领导人的期望，以及对于中国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发展的看法，提出了非常多的中肯建议。封崇德表示，作为天安门民主大学顾问的戴亚门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到了可以进行民主转型的水平，而中国亦都已经跨入了民主转型的门槛，因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在不断壮大。
对于公民社会，他也观察到中国最近这几年蓬勃的发展，尤其在互联网上啊，以及各种维权。
封崇德表示，对于中国的公民社会，戴亚门教授亦都观察到，中国这几年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互联网上面以及各种的维权。戴亚门教授认为，其实中国已经是跨入了民主转型的门槛，因为从中国现时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来讲的话，已经超越了当年的南韩、巴西、台湾。 他们民主转型的时候社会发展的水准包括教育各方面，中国社会其实已经是发展到可以正常进行民主转型。封崇德提到，戴亚门教授亦都分析了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的普选，认为当局提出的所谓一人一票不过是专制的一种变种，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选举不单只是包含了平等的选举权，更加包括了平等的被选举权。封崇德表示，这本书的内容丰富，有很多有益的建议以及讲述，但是目前只能够是在香港出版，而作为禁书将会被中国内地限制。
里边有非常多的针对中国有价值有意义的，他讲了很多内容，比如说
封崇德表示，这本书的里面有非常之多的针对中国有价值有意义的。戴亚门教授所讲的这种，比如说是若然中国以后民主化之后，到底应该是总统制还是是那种的内阁议会制，其实他亦都警告说，中国是不要学美国，要好像加拿大英国这样议会制会比较好，因为总统制经常的是民主容易崩溃。他还举了很多南美洲国家作为例子。封崇德介绍说，戴亚门教授长期以来研究全球民主转型问题，著述甚多，颇有建树，以近年来世界民主研究领域屈指可数的巨匠。戴亚门在致中文读者的信里面还表示，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中国人民将会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争取民主自由。他特别警示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持稳定或至少是抵御爆发无序革命的可能性，政治制度必须改革以及是调整，以满足新兴社会群体的期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威权体制就很容易有突然崩塌的危险。这个曾经在欧洲前共产国家以及是苏联发生，亦都几乎在1989年的中国里面是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一名知名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在几日之前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紧急送入医院抢救，他目前依靠人工呼吸维持生命。有很多人就怀疑他有可能被人落毒，但是亲属对此就否认。最近十几年来，不止一名普京总统的批评者被人毒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反对派人士同记者小卡尔穆尔扎的身体健康状况正引起各方广泛关注。传媒报道说，他身体一些器官停止运作。小卡尔穆尔扎上个礼拜二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抢救，目前依靠人工呼吸维持生命。他的父亲鲁卡尔穆尔扎说，初步诊断结果是肾中毒和肾衰竭，目前病情未有变坏。原因可能是由于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刺之后，小卡尔穆尔扎倍感压力，最近三个多月以来一直服用大量的镇静和抗抑郁药物，药物剂量超出肾脏承受的能力。他否认目前被大量讨论的小卡尔穆尔扎可能被人投毒暗杀的可能性。小卡尔穆尔扎十多年前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之后，成为涅姆佐夫的助手，一直从事反对派活动。他同时还是位于莫斯科批评政府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开放俄罗斯基金会是由现在在瑞士流亡的前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创建资助的，他因为批评普京曾经多年坐监。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几日前推出一部批评车臣领袖卡德罗夫的纪录片，卡德罗夫高调支持普京，并被怀疑与刺杀涅姆佐夫的行动有牵连。小卡尔穆尔扎最近还和另一名反对派领导人前总理卡西阿洛夫一起在华盛顿游说美国国会通过对俄罗斯新的制裁法案，呼吁西方国家禁止俄罗斯一批主要宣传机构的领导人入境。反对派认为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煽动仇恨，对造成涅姆佐夫遇害负有责任。小卡尔穆尔扎多年前和涅姆佐夫同样游说过美国国会，后来通过了制裁俄罗斯腐败官员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很多俄罗斯知识界人士认为，小卡尔穆尔扎可能被人落毒，目的是要报复他的反对派活动，同时警告其他普京批评者。一些反对派认为，著名记者
老卡尔穆尔扎可能出于无奈，更加是为了个仔的安全被迫否认有人落毒。知名政论人士、圣彼得堡市议会议员维什列夫斯基认为，小卡尔穆尔扎被人落毒和车神纪录片有关。他劝告大众不要相信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传媒的有关报道。小卡尔穆尔扎的朋友反对派人士斯莱德尔说，他不想公开讲出他的看法，因为这将会是很严肃的指控。但是小卡尔穆尔扎目前在死亡边缘上挣扎，发生类似事情令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他说，
он всегда жизнерадостный, всегда в хорошем настроении, всегда бодрый. И вдруг человек,
斯莱德尔话，33岁的小卡尔穆尔扎总是精力充沛、性情开朗和乐观的，但而家突然成个人都变咗样。普京的批评者被毒死事件最近10多年来经常发生。著名记者同时亦都是反对派的当时的国家杜马议员谢科奇申在2003年突然发病神秘死亡。很多人都认为谢科奇申被毒死，因为他死前的症状和前俄罗斯安全特工利特维连科几年前在伦敦被人用放射性物质毒杀时十分相似。著名女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基亚几年前曾经在飞机上被人落毒，她后来在莫斯科的住所被枪杀。居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名俄罗斯商人因为参与律师马格尼兹基在莫斯科监狱中遇害一案调查几年前神秘死亡，这宗案件最近亦都被怀疑同样是落毒有关。俄罗斯传媒曾经报道，苏联秘密警察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积极大力研制各种毒药和投毒手段，尽量使到被害人的死好似同自然死亡，尸体解剖之后更加难找到毒药的痕迹。活动人士斯莱德尔说，在俄罗斯从事反对政府活动而家要冒生命的危险。斯莱德尔说，他说过去反对派所冒的风险是遭到几十万卢布的巨额罚款，或者是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但现在除了罚款和拘留之外，你还可能还会冒了生命。莫斯科的医生已经允许亲属将小卡尔穆尔扎的血液等拿到去国外化验，并同意外国医生加入治疗。老卡尔穆尔扎说，他们已经不想再将小卡尔穆尔扎转移到去国外，因为莫斯科的医院有很优秀的医生，设备甚至比国外的更好。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论坛对话的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显示出日本更加清晰地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行动的立场。中谷元不单止与美国达成反对中国以力量改变现状的一致意见，而且与美国、澳大利亚发表了要求中国停止建设南中国海人造岛的联合声明。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当南中国海局势正在中美军事立场对立中突显冲突危机时，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5月30日在新加坡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会谈一开始就介绍，通过新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跨出了新的一步，日本已经开始审议支持指针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卡特回答说，作为日本的同盟国，有关很多的安全保障课题今后亦都希望持续良好的伙伴关系。中国接着对南中国海的问题说，日本不单止关注东中国海，而且对南中国海问题亦都非常关注，希望为了这个地区的安定与周边国家携手合作。卡特答，他们对中国迅速的动作持有强烈的警戒感。美国赞扬日本希望参与南中国海的问题，双方达成一致反对中国企图用力量改变现状的意见。当天日美还在与出席论坛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安德鲁斯举行三边会谈后，发表了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跃行动表明深刻悬念的联合声明。三边会谈中， 中国亦都向安德鲁斯讲明日美嘅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佢话新指针使日美嘅合作成为全球规模行动，希望与澳大利亚一起三国紧密合作。卡特亦都喺三边会谈中话，希望三国基于共有嘅基本价值观合作，联合克服亚太地区嘅课题。随后三国发表嘅联合声明中，唔单止要求中国停止做到抑制促使局势紧张嘅挑衅行动，仲达成日美澳定期交换导弹防御事务嘅意见。日本喺南中国海嘅军事行动范围系最近备受日本内外关注嘅焦点之一。喺4月28日，日美发表新指针。5月26日起，日本国会开始审议作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同支持新指针嘅法律依据嘅多个相关法案以嚟，首相安倍晋三嘅政权点样解释有关法案？点样界定日本自卫队喺全球规模嘅行动准则？最迫切嘅课题就系如果中美喺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日本是否行动支持嘅准则？安倍5月28日喺国会众议院和平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上回答呢一个问题时，冇否定南中国海亦都属于自卫队援助美军后方依据嘅重要影响事态法案覆盖对象。安倍不指名嘅针对中国话，某国正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喺错综复杂嘅情况下，安倍希望暂避说明是否具体嘅将此作为法律对象。但安倍亦都冇否定嘅立场，立即引起国内外关切。其中中国驻日使馆发言人何振良当日就喺记者会上，既强调中国希望日方吸取历史教训，重视亚洲邻国关切嘅安全，希望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喺军事上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嘅事。亦都以最近日本执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3000日本各界人士访华，与中国与中方友好交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首次参加呢一种大规模中日友好活动嘅事例，嚟突出中日正改善关系。不过，中国星期六喺新加坡防务论坛公开发言中，唔单止改变日本迄今为止不点名批评中国嘅方式，话中国活跃嘅海洋行动令人极为遗憾。就喺呢一瞬间，南中国海大规模嘅填海建设、机场跑道嘅建设，亦都喺度迅速被推进。东中国海亦都有呢一种改变现状嘅企图动向，令包括日本在内嘅周边各国不安。中国话，日本反对任何崩溃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定嘅企图。佢哋为咗呢一个地区和平与安定，有不以压力而同对等立场合作嚟开辟未来嘅责任，期待包括中国在内嘅各国展示有责任嘅行动。中国喺论坛会上亦都曾经与出席论坛嘅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有过短暂交谈。对中国话，希望展开各种问题嘅大规模讨论。孙建国嘅回答系，中国希望两国关系向好嘅正常嘅方向推进。作为防卫大臣，你嘅责任好重要。中国虽是出身自卫队嘅自卫官，但喺日本被广泛视为自民党内防卫族议员中嘅夹派。呢一次喺国际会议上指名批评中国，反映咗日本目前对中国喺南中国海、菲律宾等国嘅面前做到行为嘅强烈不满，同今日南中国海即系未来东中国海写照嘅危机感。唔单止喺国会审议中，在野党反对安倍内阁推动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嘅质问显得无力，而且日本主流传媒舆论中警惕中国嘅睇法十分普遍。连一向被日本内外视为立场亲中的朝日新闻，5月28日的社论称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是持续异常膨胀军备的中国造成周边显著不安，连一定水准的情报都不公开，就没与近邻构筑最低限度的信赖关系。朝日新闻亦都指出，中国展开明确的重点海洋军事战略，使人担心中国设定南中国海就似自国内海一样的前提。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说他想赚多些钱买机票回中国探亲。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Bread 以及 Net A。
Larry， 我想回中国看看我的爸爸妈妈。I need to make some more bread.
You need to make more bread? I know you aren't a baker, Li Hua, so you must have learned that bread is slang for money.
没错，那天我听到有个朋友说，他要跟爸爸妈妈借钱，因为 he was short of bread， 没钱使。
Well, Li Hua, how about you? Can you borrow some bread from your parents for a plane ticket home?
回去中国的机票真是贵了，我爸爸妈妈出不起钱。要上回家，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一份兼职了。
Well, with the Christmas holidays coming up, there will b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you to earn some bread.
是啊，就来过节，很多店铺都需要人手，找份兼职应该不难过。
I wouldn't think so. But if you do have trouble, I can always loan you some bread.
多谢你啊 ，Larry。但是不到最后关头，我还是希望自己想办法的。
Okay, I understand. So, Li Hua, have you thought about where you might want to work?
我想去百货公司打工，虽然那里的工作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但是 I'd really only be doing it for the bread.
I think a department store is a good choice for you. Who knows? You may even be able to pay for your plane ticket to China and save a little bread.
我都是这么希望，我教中文的工资实在不多，经常觉得不够钱使的。
Well, I am very lucky to have my job at the architect's office. Right now, I'm bringing in a good amount of bread.
Hey, 你的钱怎么用的?
Well, I spend a lot on monthly expenses, but I also try to save some bread every month, and if possible, invest it.
投资?哎,看起来你很有经济头脑吧, Larry。
Saving is important, Li Hua, and I'm trying to build a nest egg so that I can buy a house someday.
你要起一个雀巢里面的蛋? Larry, 你几时变成一只雀仔?
No, no, Li Hua. A nest egg is a term for money put away in reserve for some special purpose, like getting married, buying a house, or retiring.
雀巢里面的蛋,为什么会是指为了结婚买屋储的钱呢?
Well, as I understand it, a nest egg was originally a fake egg placed in a nest to attract birds to lay more eggs. By putting aside money as a nest egg, you hope it will grow and make more money.
Oh, 我明白了。雀巢里面的蛋原来指的是假蛋，放在那里来到呃的家禽生多些蛋，用来指钱的，就好像中文里面说的钱生钱的意思啦。放在银行定期存款里面就是个办法。
Yes, my parents have done this, but they have also invested some of their nest egg in the stock market.
投资股市有风险的，我听过很多老年人投资股市，结果就输到一干二净。
It can be, but my parents aren't investing in the stock market on their own. They have an investment company that is helping them manage their nest egg.
咁就好了，等我开始在百货公司嗰度做工。I hope I have a nest egg too.
Well, I'm building a nest egg to someday buy a house. What about you, Li Hua? What is your nest egg for?
我要先储啲钱应急，如果有边一日个车坏咗，或者系我病咗，手里边有钱就定好多啦。
That's a good plan. My older brother wants to build a nest egg for his children.
诶 ，wait a minute, Larry. 你哥哥唔系冇细佬哥嘅咩？
You're right, Li Hua, but he has recently gotten married, and he and his wife want to have children. They will need to have a big nest egg for that.
是啊，养小老哥真的要很多钱的，特别是大学的学费。做父母的的确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Yes, they won't just need a chicken-sized nest egg, they'll need an ostrich-sized nest egg.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bread, 是指钱，而另一个就是 nest egg,是指存下来的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好了，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